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开心，为您请到了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因为他实在离西雅图太远了，但是因为我们可以用 Zoom 远程的做节目，所以今天能够把他请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他遥远的生活。我们来欢迎高进。哎，高进，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包括你在哪里。
好，谢谢雅秋老师。雅秋老师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好，真的好久好久没有机会跟大家聊天了。我觉得上一次做节目大概是两年前了。我现在是在离西雅图非常遥远的纽芬兰，它应该不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它时差上来讲，离西雅图是有4.5小时的时差。地理位置上来讲，它是在加拿大最东部的一个省份。它是离欧洲大陆最近的省份，然后同时是北美大陆最东边的一个点。
所以是北美大陆离欧洲最近的地方。
是的。
那你常常去眺望欧洲吗？
它挺有意思，在它最著名的景点吧，就是最东边的一块石头上，它有一个标志，它会标着我们离伦敦有多远，离温哥华有多远，然后离多伦多有多远，这样子。
哎，没有说离西雅图有多远。哦，因为不是同一国
的。跟温哥华差不多。
因为我们不是同一国。那么你刚刚说时差是4.5小时，那么跟欧洲的时差没有这么多吧？
我们跟欧洲大概是6个小时。这个我
那怎么会有这个4.5小时？这个半小时是怎么回事？
那应该也是6.5小时了。我们这个半小时时差是纽芬兰的一个蛮奇特的一个地方。它因为纽芬兰本身在大概1949年以前，它还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域吧，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区。
自治区，
对，它的位置呢是正好是在一个时区的正中间，所以由于历史原因，它就有了这个半小时的时差。但在并入加拿大以后呢，他们就岛上的居民就投票说，要不要改成跟加拿大东部海洋省份，就是离我们是半个小时的时差嘛，就把这半个小时去掉，这样大家比较容易一点。但岛民非常非常的自豪，他觉得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应该用这个时差。所以这现在就是半小时的时差，就是每次别人问我你那是几点的时候，就大家都很好奇说，哎，怎么还有这样的地方。
是这个半个小时常常是让人头都晕了，到底你现在是几点呀？尤其是比方说我们是3点，你们就是7:30，那还比较好一点。如果是3:50的话，那就难算了。
对，就基本上大概吧。
对啊，8:20啊，有点头晕。不过呢，这样可以预防这个脑筋退化，应该常常换算一下。
对，这样就比较精，可能就是比较精确吧。大概日出日落，如果是朝九晚五的话，可能。不过我觉得
太阳一起。
对，我觉得岛上的人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对这片土地是蛮有自豪感的，这也是他们就非常强烈的一个特点。有时候我都觉得这种自豪感是有一点点盲目的，因为别的地方也很好。
对，但是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到了岛上多久，那么他们多半都是爱尔兰裔，对吗？
对，他们是绝大部分是爱尔兰人的后裔。因为他们早期的时候，岛上的矿产和渔业都是他们先来，就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是爱尔兰人，
所以他们等于像是中国的这个闯关东一样，就是在自己的家乡可能有点不能够 有充分的物资，所以他们就跑出来去，不管是矿产啦、渔业啦，这方面就是谋生。
是的，是的，就是不过他岛上本来的人就是历史久远了，他也有原住民，原住民就是在这个岛上很久很久很久，就是几千年往上的那种，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部落，但是欧洲的殖民者来的时候是，是由于就是各种经济原因是谋生路的。
那么，
所以，
我们看到听到了他多么的朝靠东边，这是东京嘛？那么地球上还有纬度，那么在纬度上来说，它跟西雅图的关系又是比西雅图北边多少呢？还是怎么样？
它应该是比温哥华略北一点点，但不是特别的多。它主要是东。其实这个省份不是一个独立的省份，它是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份。拉布拉多是在很北边的。
拉布拉多，纽芬兰跟拉布拉多听起来都是狗啊，都是大狗。
对，我们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狗，狗的品种，所以拉布拉多很靠北，我们很靠东，就是基本上比西雅图略北一点点，但不是很多。
但是据我所知，你们那儿的天气跟西雅图可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是冬天。
是的，是的，它跟这个气流的方向还有洋流的方向是都有关系。我们这边，气温上来讲应该不会特别冷，它冬天比零下十摄氏度就是它最冷的时候了。但是它的雪特别的大，在冬天的时候。
而且它很少回到零上，是吗？
它会持续零下，就是它冬天的时候会，比如说零下十摄氏度到零下六摄氏度，有这么三个月左右，它白天的温度也在零下。但是夏天呢？对，夏天的时候就是，夏天气温就在25度以下，然后所以夏天
还是蛮舒服的。所以总的来说是比西雅图冷的感觉。
是的，是的。他们开玩笑嘛，说加拿大气候恶劣，虽然我们已经这样了，然后依然是除了温哥华以外最温暖的城市冬天。
是，我曾经有人告诉我说纽芬兰是一个苦寒的地方，听起来没那么可怕嘛。
他这雪很大，他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出，在疫情之前他曾经是天灾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一月份的时候下了一场雪灾最出名的地方，它一月初下了一场雪，就是下到了3米多高，然后整个高速推雪的时候你都看不到车，就是末日的景象。
推雪的时候看不到车，是看不到在高速公路上开的车呢，还是根本连推雪的车本身都看不到？
推雪的车都看不到了，路都没有了。
盲目的推。
对，盲目的推。
就让我想到在我们这边其实是在 Oregon 俄勒冈州有一个 Crater Lake 国家公园，那么它也是很容易下雪的，所以它的路边就有很长很高的这个细细的杆子竖在那儿，最上面有个点儿，就可以让雪很深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上面那个点，是表示是在路边上。
对，
你如果两边都有点的话，中间就是路，那铲雪就往中间开就对了。你们那儿没有吗？
我们这儿这个路上确实是没有，就是高速嘛，我们有个一号公路是就是到我们就是贯穿，
就是从温哥华一直开过去的是吧？
对，开到纽芬兰的那条路就是两边是没有的。我们还想，我说哎呀，我说他们估计铲雪车也开不了那么快，所以就一点一点清可能看得到。反正当时花了就2个多星期，我们也是就是紧急状态，大家不准出门10几天。
那你们是预习了这个疫情后的不许出门了？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还没把我们铲出门，然后国内的疫情就爆发了，所以就是一个灾就这么连着一个灾就开始了。
国内爆发，然后就再蔓延到北美洲来了。
对，
那么你们那边人口如何？疫情又如何呢？
我们这边就是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分开讲的话，因为我们是个岛，所以跟拉布拉多情况非常不一样嘛。我们岛上大约有 25万左右的居民，然后它比较集中在我们东边这个省，这个城市是它的叫圣约翰斯，这个城市是它的这个省份的首府，在我们这边大约有20万人，然后分布在两个集中的就是相连的城市区域。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非常的人口非常稀少。
对，手机是没有信号的，只要出了城区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那么在这两个大城市之间也是一样没有信号吗？
两个大城市现在就是紧挨着，这只是两个区域规划，但是就像 Bellevue 和 Seattle 就这样子，但其实是一个大城区。然后20万人左右，一共我们全省到今天是268例新冠，听起来就是很少了，
是很低的，嗯哼，
对，但是比例上来讲还是不是很低的，因为一共只有就是20万人在这边。然后更可怕的是这个岛上最开始大家打趣嘛，就说我们岛上 ICU 就是急症病房的数量只有47个，所以他们说如果你想得的话那你就早得吧，还有床位，
要不然就是不得，要不然就是早得。
对，一开始大家没有想到这个岛上会这样子，因为你如果看听起来就是加拿大基本情况还不错，就是跟其他的海洋省份来比，我们还是海洋省份里面最多的一个例子的一个省份，但我们是最远的一个，所以大家也没有想到就是一开始说哎，纽芬兰省居然有一些也是集中一些偶然事件了。所以
那么你们那边因为人口比较少，那么在防疫方面会不会比较容易一些呢？
岛上的人就是说另一个特点就是岛上的人很比较保守，然后他们就是比较愿意牺牲公共，就是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然后保持一些公共利益，这是这个岛上也是非常凝聚性很强的一点。这个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岛是全加拿大第一个封闭这个非必须的旅行的岛。所以最早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个例子嘛，有一个另一个省份 Nova Scotia 的一个人，他不是病例，他是他妈妈在岛上住但是病危，他想从另外一个省份进来，但是岛上当时已经是就是关闭了非必要旅行了，然后他就生生的没有进来参加葬礼，也没见到。
那他妈妈去世之前他来看不算是必要的吗？
不算是必要的，只有 resident 和必要的，所谓的必要就是 medical 就是医疗的，然后就这种运送食品的，因为岛上所有的食品是外来的嘛，然后他就没有见到，而且他是女儿啊，他还不是说是小家庭那种，就是丈夫和孩子，反正就是他就没见上，所以他是第一个把这个省政府告上法庭的，因为加拿大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没有哪一个省份有权利限制就是国内的旅行，省间的旅行，就是纽芬兰开了一个头，所以他就是在别的地方其实是反应迟缓的情况下，他其实反应比较及时。
对，所以不能说是特别快，只是及时而已，是吧？
对，就是没有人对，
因为其他地方太慢了。
对，没有人能对新冠反应得快，没有地方。
是，大家都给惊呆了，可以这么说，一开始完全反应不过来。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从3月17号开始就大家都待在家工作了。
那么你的工作是可以待在家里做的是吗？
我是的，我在这个省就是这个省份的省立的大学吧，就在纽芬兰纪念大学，是他们这个省最大的学校。学校就从3月17号就开始关门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鼓励学生能回去的回去，不能回去的话就把学生分散开了，就是像一个宿舍，就大概就虽然有4个卧室的那种宿舍，对，只住一个学生，他这样就都分开了，然后鼓励本土学生赶快回家， 然后
所以你所谓的学校关门了，是大家是线上上课呢，还是连课都不上了？
线上上课，中间缓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给大家调整，然后就线上上课。然后对，然后大家就学校基本上吧，然后已经没有人会去了。有前两，尤其是前两个月，大概在五级的时候，那个就是最高等级的那个戒备的时候，是所有的，包括他们野外实验的活动，包括实验室里面必须要处理的事情都进不去了。就是对科研，就对我们这样的，就是我自己没有，但我对我同事的这些工作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需要出海，他们需要就是跟就是各种地方跟人合作什么的。
对，说到你的工作，当然你刚刚只说了你在那个学校，并没有说是做科研，甚至是要出海，所以你自己是不需要出海，是你同事需要出海是吗？
对，其实我是学渔业的，但是我是学渔业统计的方面的，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去收集资料。对，但其他人需要，就是其他人有人做声纳呀，就是有人就是会需要去跟船员，需要有船出去，然后他们会跑得很远，会去拉布拉多，拉布拉多这就是我们省份的另一部分嘛，他们的那里的人更保守，他们就是宁愿我们所有的人。我就看这个架势，几年不出门都可以，因为他们还有当地的部落，因为他们怕进来的人我们这个部落就消失了，他们就会有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到现在啊，到现在我们就是加东四省已经可以自由流动的这种情况下，拉布拉多不可以进。
所以真的是严防这个病毒入侵，所以拉布拉多没有病例吗？
拉布拉多有四例，现在
就到目前为止四例就停止了，
很早期的有四例，
对，就一直没有增加，那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
是，
那么你刚刚，
对，
你先说，
没事，就是你要想象他们，毕竟还是要有运食物、运药品的这些人不断的进出嘛，所以
这种必须的这个进出还是必须允许的嘛。
对，尤其是像纽芬兰也是，它是个岛，然后基本上没有农业，所以它还是需要，从魁北克，很多的时候是从魁北克和 Nova Scotia 这几个省往里运，然后魁北克是加拿大的爆发的中心，所以还是挺危险的，
挺可怕的感觉。
对。
那么，因为你说到这个岛上又没有农业，然后所有的食品都是要运。从外地运过去的，当然就让我很好奇的就是，中国的食品是不是也很多？那么对你来说是不是不方便？不过呢，因为我们需要进一段广告，所以等到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请你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劲风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您除了能够在收音机里及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去听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那也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收听过往的节目录音。那么另外情感夜线这个节目你也可以在很多不同的社交平台上听到，比方说蜻蜓啊、 YouTube 还有喜马拉雅海外版手机 APP 喜马拉雅上 都可以听到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欢迎您有兴趣的时候就去收听。今天呢，亚秋很高兴请到了一位好朋友高进，从纽芬兰那么遥远的地方，跟我们有四个半小时时差的地方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这已经是深夜节目了，他那边就更是深夜了，所以非常的感谢高进。
在、啊、我也很开心，
请继续多说几句。
没有，我说我也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又回来。
是刚才节目的第一段，我们曾经谈到这个食物的问题，尤其是中式的食品，在你那边会不会有点匮乏呢？
嗯，还是挺匮乏的，因为这个很明显，这个商品的丰富程度跟需求有关。我们这里华人也不是很多，以留学生为主。嗯，食品的话基本上有2到3家这种非常小的家庭式的那种小超市。我估计在西雅图的这个朋友们可能都没有体会过这种美国
这么小的地方，
小城市的地方的那种。因为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是在一个离大城市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的地方，那时候就是有一家人会从大城市进货，我们这里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他们会从多伦多进货，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跟他们，就基本上老板就用微信群的形式这种通知大家到什么货呀，然后买什么，品种不多，但是都买得到，比如说吃个简易版的火锅还是做得到的。
那么既然你们有微信群，是不是可以跟老板说哦，我希望能够有什么东西，然后是不是大家也想要，如果要的这个量够的话，他就可以进这个货呀？
是的是的，可以团购，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提要求。
哦，这真的是算团购了。
是的，
所以一定要你们很团结才能团购，大家都要不一样的东西就不行了。
对，确实是，就是要一些常见的东西吧，比如说就是有些酱料啊或者什么的。他们还
是我刚刚正想问最抢手的是什么东西。
我这还是跟季节有关，就是冬天的话火锅还是蛮抢手的，然后对于留学生来讲可能一些速冻食品比较抢手，像饺子呀，再就是速食面，就大家这个囤粮的时候都囤了好多速食面。
那么现在你们的餐馆怎么样，可以出去吃了吗？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控制的比较好，现在就加拿大的这个，我刚刚知道这个系统是反的，我们最严重的时候是5级，所以5级降4级降3级降2级，所以现在降到2级了。然后餐馆现在是应该是堂食和外带都可以了，但是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小心。嗯，堂食的人很少，但是我自己也开始点外卖了，所以。
那么那边的餐馆的水平如何呢？
中餐馆是挺少的，就是大概我估计整个也就10几家吧，但是就是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吃的比较能比较顺嘴的也就是2、3家左右。
那有一天你说开了1小时的车去买烧鸭，那是餐馆的是吗？
那是家餐馆的，那家是一个香港老板开的，做的还不错，是这一年吧才开的。
所以你还算是去的是时候是吧？
我还可以，这里大概大约有2000华人左右，大概有2/3是留学生或者3/4是留学生。流动性很大，但是这个就是有这么2000多人会一直在。
对，就是即使是流动性很大，但是总是有人来有人走，还
是
保持这个数目。那么所以对中式食品的需求量应该是一直维持差不多的。
是的。
那么在不能出门的那段时间，在家里头你就得自炊自食，你觉得容易吗？
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真的是至少让我对我自己来讲是给了我一个被迫的啊，给了我一个特别沉淀自己的机会，像做饭就变成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我的娱乐活动，然后我就原材料 就是还是买得到的嘛，所以就开始，我山东人，所以我就开始这个试图重现，对，试图重现家乡的美食，就是以面食为主，像盒子呀、锅贴呀、包子、馒头、大饼，然后这些就都开始自己做。一开始也就慢慢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像样的。
那么你现在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最拿手的是韭菜盒子。
那你们那儿韭菜如何呢？当然是没有农业，你可以在院子里种韭菜吗？
自己可以种，然后岛上有一个有一个伯伯，他自己做了一个小菜园，然后养养鸡，种种韭菜，所以夏天的时候他就会因为我们这儿韭菜也是不好买的，因为他们从多伦多进货来，有时候路上就要两天，这韭菜就不新鲜了，所以说今年还比较依赖这个当地的，这什么都得依赖当地了，当地的小农场。
说到依赖当地，那么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就是疫情没有开始的时候，你是经常的外出离开纽芬兰去纽约啊，去世界各地，回中国等等。那么现在你不能够离开了，有很多除了食品是当地的，其他的这种娱乐活动也都受限于这个状况，你必须在当地解决。你有什么样的新的娱乐呢？
对，现在这个我开玩笑，我说哎呀，不光食物换成当地的了，朋友都换成当地的了。就是以前因为我过去的生活就是飘来，就是比较漂泊嘛，然后从读书在纽约，后来第一届我的博后，就博士后的研究是在台北，第二届博士后的研究在西雅图，然后现在人生第一份工作又来了纽芬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世界各地的朋友，我父母在国内，然后在大学以前全都在国内，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一年到头，我去年大概我有4个半月的时间不在加拿大，所以就是工作出差什么跟朋友玩，然后回国，就是基本上就是过去的几年里内，我就是这个模式，一直赶着，但是一直朋友是在全世界各地的这种见面，但是现在在这里呢，今年就是所有的人的计划都打乱了，然后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就有了
有
些当地的朋友，
终于有时间留给当地人了。
是的，然后也有时间看看那些当地不是那么著名的景点，就是你到处跑的时候，你很明显有一些地方你会走马观花，就像是我来了这里之后，我把一级景点先清理了一下，然后现在开始慢慢的去二级景点、三级景点，其实也挺不一样的。当你在一个海滩有时间待一下午的时候，和你打个卡就走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体会。当然还是希望赶快能够飞来飞去了。
是，但是你们那边因为是一个岛，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海在旁边，尤其是你又是学这个渔业的，必须要离海不要有太远的这个距离。那么在你们那边，你觉得海景跟西雅图这边有什么不同？也就是太平洋，你们那边是什么洋？
我们大西洋，它跟西雅图还是很不一样的。西雅图是很大的这个 Puget Sound， 它是一个 Sound， 然后你是个
海湾
吧？对，它你看出去的时候，你是能看到，要不然就是那个 Bunbridge Island 是岛，
很多的岛屿，
对，要不然是 Olympia， 就是它的远方极目之处是陆地，但这边呢，因为它在就是说北美的最东边，它至少东部的这个海岸放眼望去是真的是海平线，所以说最美的是这里的日出还有出月亮，
都是从东边这么上来，
都是从东边，你就能看到它真的是那个海，而且这里的海非常深，它的陆地结构就是它对于板块来讲，它是海非常深非常陡，
对，像个峭壁这样一直下去的，
对，所以陡的深的海呢，它就看起来平静，所以就是整个是非常平静的海， 看起来平静，然后出这个日出是非常非常美，东部是这样子，然后它又是很多，它又有很多小的海湾，所以取决于你在哪里，有的时候那边也是陆地，有的时候那边就是也是海。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日落了呢？如果是在这种小的海湾的这个方向，
是，就是这个纽芬兰岛是个，其实是个三角形的岛，然后你如果在最西边的时候，它的海也是比较远的，它也有大约200公里才能到真正意义上的大陆上，所以在最西边肯定是可以看日落的。在我们这边看日落呢，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在最东边嘛，然后你看日落的时候，它的隔的那边就，哎，这一点有点像西雅图，它后面也是陆地，因为它又有一块陆地伸出来，然后海湾是这种绵延不绝的那种感觉。
那么在那么深的海旁边有没有一点可怕，我觉得掉下去了？
危险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会在海边，就是这边的鳕鱼是产量就是说是最丰富的，所以我们站在岸边呢，就是就可以钓鳕鱼，但是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其实就说下面的海是很深的，暗流涌动，掉下去你是上不来的，因为这个岩石本身也高，所以就是还是有点害怕的，如果你恐高的话。是的，而且它深到
有围栏杆什么之类的吗？
并没有围栏，所以就是这是野野的海岸，
好自为之。
是的是的，所以安全教育是要有的，而且它下面深到鲸鱼都已经能在这个，因为你想鳕鱼它也是很大的鱼，是30-40磅的那种鱼，它们活动和鲸鱼来捕食的地方就在你眼前，大概最近的我见过的就是10米都不到的距离。
鲸鱼啊？
鲸鱼。
鲸鱼吃鳕鱼吗？
鲸鱼吃鳕鱼，有的鲸鱼吃鳕鱼，
那
也有
的大的
鲸鱼吃小鱼。对，
所以大鲸鱼吃大鳕鱼，小鲸鱼吃小鱼。
对，当然也有鲸鱼就是吃浮游的东西。
那你们那儿鲸鱼有很多种吗？
鲸鱼最主要有4种，就像是其中就包括就咱们知道的就座头鲸这种的，就是比较大只的这种比较残暴的鲸鱼，
就是可以吃鳕鱼的那种。
对，就是食肉的吧。
那么你平常最有机会看到的是哪一种鲸鱼呢？
这个中文我还对不上，它叫 Minky。有一种鲸鱼，它体型不是特别的大，大概1米到1.5米，就是这么大的。它应该是吃这个多春鱼那种小小的鱼的，
所以它是比较小巧可爱一点的鲸鱼。
对，它叫须鲸。
有胡须的须，
对，它对中文是胡须的须，是须鲸，但它究竟有没有胡须，我是不知道的。
通常有那种它的好像胡须一样的东西，是它是吃素的，或者是吃小东西，它没有就从它这个胡须里面过滤过去进来，然后就吃了，水又流出去了，有那种感觉。
我对鲸鱼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我知道那个最常见这边的鱼鲸鱼是 Minky， 它出现的也最早。
对，因为鲸鱼不是鱼，所以你的渔业不必学鲸鱼，是这个意思吗？
我学的是底栖的鱼类，就基本上是一些比目鱼。
比目鱼，你现在把它叫比目鱼，我记得有一次你说它是偏口鱼。
也是就山东叫法。
那么我知道有很多鱼都是两个眼睛在同一边，它们都是比目鱼吗？还是不一样？
它们其实英文它叫 flatfish， 就是扁鱼。然后它就是它是偏偏的，但是左眼还是右眼，这个取决于物种。就是它有的是左边偏，有的时候右边偏嘛，就是这个扁鱼它就是它物种就不一样。
不是哪边重就往哪边偏的。
就是他，对啊，就是以嘴为前方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左边贴在地上，有的时候是右边贴在地上。
那么它两边的颜色也会不一样了？
那它肯定不一样，因为比目鱼就一面是正面，所以说哪一面是正面是它一个物种决定的吗？
对，正面就是有两个眼睛的那一面。
对，就是反面就是白肚皮嘛那一面。
哦，所以它的肚皮是已经是反过来了，不像是如果是有脊椎的话，这个肚皮是在前后，它变成肚皮在左右的某一边。
它肚皮是上下，所以它不能翻身，就是它只能这样趴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对，
我有一天看到一个好像是 YouTube 上面一个视频，他在讲人为什么神经就是左脑控制右半边，然后右脑控制左半边，说人可能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曾经扭过，在脖子这扭了一下就变成左右反过来。
他神经有一个 crossover， 应该是个几率的事件，就是偶然。
就是偶然就扭了这么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子，没有必然的需要。
应该是，就是我至少看到这个演化上的这个说法是这样的。
我们不要这个从鱼讲到人了，我现在要问你的是鱼的事儿。多春鱼，我记得有一天看到你捕了很多的或者捞了很多的多春鱼，这是怎么回事儿？
哎，这是。这个鱼西海岸也有，叫 Capelin， 就是英文叫 Capelin， 我们叫它多春鱼。喜欢吃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就是日本喜欢烧烤这种鱼，就是很多很多籽，它很小，大概一拃长，就是烧烤就煎一煎，随便放点胡椒盐什么的都很好吃。就这种鱼呢，它是很重要的一种被捕食的鱼类，就是大鱼吃小鱼，就是鳕鱼也吃它的。在西雅图也有很多，他们会来岸边产卵，就是他们需要海藻，因为西雅图也都是海带嘛，它就是海带海里面很多海草海带，他们就在上面产卵，所以他们为了繁殖不顾一切，因为他们是一年生的这种鱼类，然后就来就在我们这边很壮观，是他们跟海水一样缠绕着到沙滩上来。然后就像是从水海里面溢出来这一波一波的鱼一样，你就用手就抓得到，所以
然后拿一个桶就可以一桶一桶的带回家。
是的，
有这感觉。
是的，我带回来就那一小桶就几百条。
那够你吃多久？
够我都分了，就够我一个人的话就能吃半年，天天吃。
那你这个所谓的一小桶实在并不太小啊。
也不是太小，但是基本上就是两几大概3-5网这样子，网也不是很大，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多，挺壮观的。
听起来是真的很精彩。那么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亚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高进，远在加拿大的最东边，也是北美洲的最东边的纽芬兰。那刚才呢，我们讲到纽芬兰跟拉布拉多都是狗，为什么他们就是以地名命名吗？就像北京狗是也是以地名命名这样子吗？
我怀疑是，我不是特别清楚，他们本身应该是应该跟这些有关系，但是这边这两个狗都巨大。然后我知道纽芬兰犬还是个很好的，他们叫 working dog， 就是可以在渔船上帮忙，所以我估计可能是当地的人，就是因为这边渔业发达嘛，所以就拿当地狗，然后慢慢驯化的成了这种犬。
对，像这么大的狗，当然这个又是一个可能没有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的狗一般怎么样从狼这种比它身体还小的这个祖先给演化过来的，有点奇怪。当然特别小的狗也是挺奇怪的，这个这是我临时想到的，算了，不要问这个无聊的问题。
对啊，
那么
对
这个纽芬兰犬是工作犬，其实拉布拉多也是工作犬，对不对？
对对，
因为好像很多对导盲犬，很多导盲犬都是拉布拉多。
对，就这个岛上的人也喜欢养这个大狗。他们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信号山嘛，就是在一个高高的山上，就是能够就是开车能上去，
像有烽火台一样，
有烽火台一样的，就因为以前这个地方也是防御工事嘛，因为对欧洲就殖民者对抗另一波殖民者就会在这儿打仗，所以就是但是就是那个景点很多人去，他们当地人就会就是带着狗上去放风，你就能看到纽芬兰人领着纽芬兰犬，然后坐在纽芬兰最著名的景点跟大家拍照。然后我这个公园也因为新冠关闭了很久，刚开放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都跑到顶上去了。我开车上去一看，我说这架势不对啊，就这一个人和一个狗，身边里三层外三层围的全是拍照的人，我说这个好像不是很安全。然后我看了很久，我还是等着人少的时候去跟他照了个相，实在是太大了，250磅。
所以你也跟这个狗照了相了？
对，我跟这个狗照了相，我还问人家主人，我说这狗这得吃多少啊？然后他说一天吃2顿，但是那种30磅的狗粮就是一个礼拜。
那他，你跟他照相要付钱吗？
啊，那倒没有，他们就是说，
我觉得应该付点钱让他去买狗粮。
对，反正那个人就很，就是他说他家的狗就喜欢出来这个见人。
那么这狗很友善是吧？
嗯，挺友善的。
因为狗很大，感觉上当然有点吓人了，如果它不友善的话。
嗯，全黑色的。
对，我记得我见过藏獒，可是一点都不友善。
是，它这狗长，我认为长得比藏獒还是英俊一点的，
至少温和一点。
对，对，看起来就也不太动，反正像个熊。
像个熊，那熊也是很大的动物了，跟狗比起来可能更大一些。那你们岛上有熊吗？
岛上的东部是理论上来讲没有熊，但是岛上的中部和西部熊很多，就是黑熊。偶尔
为什么不到东部来呢？
它就是这个，它其实是大岛套小岛，然后这个中部和西部关联的比较好，但是跟东部呢有一个很窄很窄的陆地，所以说他们可能不见得过得来。但这是理论上来讲的，我在开车的时候见到过一个熊，它其实已经在中东部的地方了，一个黑熊。然后偶尔比较有意思的是有北极熊，然后它这个北极熊是冬天，从跟着就是它，因为拉布拉多海峡会结冰，他们会从大陆上走过来。
哦，不是跟着冰飘过来的，而是走过来的。
对，是走过来的。
那它还回不回去呢？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应该是回去的。
你是问他吗？你直接问的他吗？
没有没有，我就是我问到这个问题，我就问岛上的人， 然后再问那个，再问谷歌，
再问科学家。
对，
所以答案是他可能还是回去的，是吗？
他应该是回去的，他不会再，因为夏天这岛上很热，他活不了，他留下就死掉了。
人家是候鸟，他是候熊。
对，因为拉布拉多海峡冰封的时间很长，应该是回得去的。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狗还有这个偶尔一见的熊之外，岛上是不是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呢？
嗯，它有 moose， 有麋鹿，然后但是这不是它本土的，是外来带来，但是泛滥了，所以这里最危险的就是开车撞到这种大鹿。
那我知道好像岛上也有观鸟的，也是有很多的鸟，是吗？
对，岛上有很多鸟，这边有一种非常有名的鸟，就是它叫海鹰，然后就是
海鹰 Seahawk，
不是啊，是那个一个婴儿的鹰，一个鸟字旁，它叫 Puffin。这个 Puffin 鸟其实有 Atlantic Puffin 在这边，还有在欧洲，还有 Pacific Puffin， 就在西雅图那边也有 Puffin。就是也有这种海鹰鸟，
是不是跟企鹅有这么一点关系？跟企鹅有点像。
它长得跟它很像，但是它
没有
亲
戚关系，
亲缘关系可能亲缘关系比较远，它还是对。
但是它就是嘴巴挺大的。
对，它嘴巴挺大，它嘴巴它都就是喙嘛，嘴巴是橘色的，它是个五彩斑斓的鸟，长得有点像企鹅，但它红色可能比较多。但它体型不大，所以这个岛上它也是候鸟，它在这边也是它的繁殖季，来下蛋，然后孵小鸟。它非常小，大概也就不到一个 foot 这么长，小小的。
那就比鸽子大点儿。
哎，比鸽子大啊、
可能还没有海鸥大。
没有海鸥大，没有海鸥，海鸥都欺负它的。它去捕鱼，然后海鸥都追着它吃它捕的鱼。
哦，他就是海鸥的这个奴隶了。
对，海鸥就是围着他的栖息地嘛，就在那儿就。不过他们这个鸟也很多，对。海鸥比较贼，海鸥智商蛮高的。
智商高就是贼，那么刚刚你说的这个哈士奇就是不贼了。
哈士奇这个是个个性比较，我觉得他比较自我。你说他自我是贼还是不贼，这个很难说，就是他比较有个性，他自己想一套是一套，他就我觉得他跟好多狗他都不一样，很多狗没有自我。
哈士奇也是一种工作狗啊，工作犬，它是拉雪橇的嘛，
是
以前阿拉斯加拉雪橇的都是哈士奇，
是的是的，
所以他跟这个有芬兰犬还有拉布拉多犬的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
对，它可能特性不一样，就是可能跑得快和
力气大，能够
力气大
雪橇，对呀、啊，
对，
而且不怕冷，都是在雪地里做这些事情。
是的，是的，这边纽芬兰犬也不能怕冷，它这个毛也很厚。
那么我记得你还提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就是不是你自己的娱乐活动，而是岛上居民的一些活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就是岛上活动嘛，爱尔兰人的后裔，你想爱尔兰人肯定喝酒是他们的一大传统，所以这个岛上的酒非常的丰富，酒吧是号称它有一条街是密度，就是北美密度这个酒吧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
最高的一条街是吗？还是你们纽芬兰？就是那条街，
就是那条街，然后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酒吧，然后所以喝酒是他们的一大爱好，但是因为酒吧也关门了，所以他们这个酒就全靠也是靠外卖，这边人喝多了嘛，他们就是喜欢就是玩一些这种就是比较适合醉醺醺的时候玩的一些游戏，所以他们这边一个比较传统的，就是说可能跟年代有关啊，他们喜欢玩这个叫 bingo 一种游戏，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室内游戏，所以说就是好像是 他们有一张票，然后也是一局多少，有一个奖，然后他们有人有报号码连线的这种，可能华人不见得很了解，
有点像五子棋那样横的直的斜的那种线连上是吗？
对，但是你不是主观想下哪一个，他那边报号码，如果你手里的票能连成一条线，你就得个大奖，四个角也是一个奖。
那这是一种赌博了，
这一种赌博游戏，就是他们这边有好几种赌博游戏，还有一种他们叫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的一个规则叫 Chase the Ace， 也是跟牌有关的，就好像是个红心 A， 你就是能得多少钱，就是一到一岛上人可以大家玩一个游戏，就有点像赌一种彩票。那这个 bingo 呢，也有点这样，我觉得是可能是跟他们这个一代人有关，所以就是这个玩的年龄层大概都是70岁左右上下，七八十岁的。就我家附近呢，正好有这么一个这个室内可以玩这个的这个地方，这因为疫情也都关门了。然后你像我被憋的这个，跟当地朋友玩完了之后，就只是在网上玩。他们这些老人家们也都憋得不行了。结果有一天我走在那个路旁边的时候，我说这里怎么这么多车啊？我本能很警觉，我就觉得这好像又跟这个规则就不太符合。然后我又一看，他们老头老太太们都坐在车里面，开着车窗，用大喇叭放这个数字，都在那玩 bingo 呢。然后我说你看，这岛上人不光我一个人给憋坏了，这所有人都给憋坏了。他们蛮有意思的，他们到晚上大概6点钟的时候就开始放这个大概40-50年代的那种年代曲，然后来吸引生意，之后就玩用大喇叭玩 bingo。 然后我说这跟我们跳广场舞什么的，就是我们以前还会觉得这跳广场舞是不是扰民啊，或者不文明啊，或者什么的，你看人家西方人都安安静静的自己玩自己的，根本就不是，这是一代人的事儿，他们这代人就是喜欢这个样子，
或者是他们爱尔兰后裔就是喜欢这样子，
有可能。但是我记得 bingo 这个游戏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是英文课本，我们初一的英文课本国内的就讲这个有 bingo 这个东西，我真的怀疑是我们的父母辈或者爷爷奶奶辈，他们那时候很流行，
是 bingo 这个游戏是很流行。我的意思是说，拿到室外来拿大喇叭这么玩，可能是不是每一个玩 bingo 的老太太老先生都会
这么玩。我觉得这是创新，我觉得他们挺厉害的，他们能想到能。就是说能够为这么一个你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费这么大心思，我非得玩，这种热情是非常非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很积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那么你自己呢，没这么费这么大的劲儿去玩，那你都怎么玩呢？去走路去跑步还是怎么玩呢？
哎，这个岛上有这个号称啊，也是世界上前十名，就是排名能进前十的这种徒步旅行的这种道路，因为它海岸线极其的长，
就是、最美的前十名是吗？
前十名，对，但是它海岸线极其的长，所以它的这种徒步都是仅在悬崖峭壁的顶上，下面是深海，然后右左边是森林，然后在山脊上有这个可以徒步的
羊肠小道。
差不多吧，所以我就会去
你
走路，
那么都是在很怎么说，就是很接近这个悬崖，就很啊，没有树，没有草，还是在树林里头的感觉呢？
它是间隔的，有的地方是树林，有的地方是就是比较光秃的那种，比较暴露的。
那么你走到了多少很美的地方呢？
哦，它整个其实都非常非常美，然后每一条都还有不同的特色，有的地方因为它还有河流，有注入的地方，有瀑布，有注入海的地方，还有就是它有不同的湾，它有的湾还有历史，就比如说一战的时候就是还有士兵从那里上上下下，有过去有冰船从那里走过去的，然后有一些遗迹，也是 基本上就取决于岩石的这种形貌吧，因为有的地方你会看到岩石凸进去是一个拱门，有很多岩洞，就这种还是挺美的。
那么你经常去走很长的这种步道吗？
夏天可以，我走的最长的一次就是个21公里，要走很久。
21公里，
21公里是一个意外，因为这个地图上标的是15公里，我们当时是拿它当15公里计划的，因为我知道21公里超出我的体力范围了，因为它要翻山嘛，所以就是说15公里，但就是说。这种步道还是挺多的，有大概20几条。
那么所以在这未来的这段时间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去走了，冬天又快来了，你们那儿的季节是不是跟我们这儿不大一样，冬天也来得早一点呢？
对，我们应该能走到10月份或者10月份上旬。
是，我记得冬天的时候你们那儿的春天就来得很晚，跟我们这儿比起来，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冬天又来得早，春天又来得晚，就整个这个寒冷的季节比较长。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矫情一点，就是说我们认为特别好的季节，就是人比较舒服的，其实是5到10，或者是对5到10月份是比较就是说特别舒服的时候，然后11到可能甚至于6到10吧，就11到5反过来的那半年是比较冷的，就是在外面还蛮难受的，风也大。
对，说到风，我听说你们那儿的风是非常大的。
是。
那对你来说是风还是雪，还是就是生活上的困扰是什么东西给你的困扰最大？
最大的一个应该是风。他们这里就像我们就是从山东或者我在西雅图还是比较平稳的天气，包括在纽约，这里的风就是7级风太常见了，不算什么，就我们觉得7级风这周快到飓，就是至少热带风暴是很强的级别了，然后他们这里他就是这里没有人卖伞，对不对？因为西雅图就没有人卖伞了，所以
今天真的很高兴请到高静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纽芬兰的事情，都是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的，那么希望他有机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先谢谢他，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了，大家晚安。
谢谢亚秋老师，晚安。
谢谢。
Find out the latest about your favorite shows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Check ou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